情到深处人孤独，007，第三篇，超越无常，第七章，无常的自由气息。我希望现在大家对无常、苦、无我这三个名词多感到一点兴趣，不要只是背诵别人的解释就算了，自己要去认清永远在和合改变的东西都具有这三种特质。如果不了解万法的本质，就会把一切东西看成是永恒的、有价值的、属于自己的。这就好像要强迫改变某种东西的特质，其困难有如强迫火没有热一般，其结果既可笑又可悲。佛时比丘，所谓超越无常，并不是要去改变无常的事实，使世间的事物变成永恒不变的，因为这并不可能。超越无常更不是以想象、推理或逻辑来解释、假设在这世间的种种事物之外，另有一种可以永远存在永恒不变的某种东西，或者幻想得到永生不死的境界。所谓无常，也并非意味着一切终将坏灭，便什么也不存在了。别忘了，只要有新的种子，就会有新芽的萌发，各种因缘不断的转变改换它的组合方式，时聚时散，一切如此自然自在，谁也不曾拥有它，也没有谁曾被它拥有，一切都只是在正常自然的无常变异着。无常充满着自由的气息，唯有洞察无常的人，才有更加自在的心灵。超越无常意味的是不要苦苦强要使一切变成常而不变的，并因此而被这徒劳无功的工作捆缚着，纠缠的没有一点自由。超越无常就是要放开执着，坦然面对所有变迁。说食不饱，说衣不暖，正如本章章首所引用的那段话，我希望大家对无常、苦、无我这三个名词多感到一点兴趣，不要只是背诵别人的解释就算了。虽然上述三个名词有些在本书中并没有提到，不过实际上这三个名词的概念已经或多或少的被提到了。如果你真正的去观察、思维、分析、照见存在于这个世间的种种事物，包括你内在的心念或外在的形形色色的物质，你也必定会发现这些永远在和合改变的东西都具有这三种特质。唐朝的寒山做过一首这样的诗：说食终不饱，说衣不免寒，饱吃须是饭，着衣方免寒，不解沈思量，只道求佛难，回心即是佛，莫向外头看。整首诗若译成简单的白话，就是只是在嘴巴上一直讲吃饭，这哪里会让一个人饱呢？只是在口头上一直说衣服，这哪会使一个人不冷呢？要把饭吃进肚子里，那才会饱，要把衣服穿在身上才可以保暖。不懂得去审查思量的人，总是说要明白觉悟世间的真相很难。只要好好的看一看自己的内心，其中的喜怒哀乐种种状态，便已经可以让你发现醒悟世间的真相，获得解脱烦恼的无上智慧了。 为什么要一直让种种的欲望要求把你的注意力都转移到短暂的官能刺激上面？就像是一个在外头只顾着玩乐却忘了回家的孩子一样呢？要想超越无常，拥有一颗自在的心灵，首先必须谨记：说食不饱，说衣不暖。别人口中所说的理论，纵使再精辟透彻，那始终是别人的经验之谈。即使你把它的内容全部都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那又有什么用呢？这些都不是你所真正知道的。说不定当你再次重复这些背诵而得的佛论时，你连自己正在说的是些什么也不清楚呢。背熟练功口诀的人，并不见得就有一身的好武功。懂得讲述驾驶方法的人，不代表就会驾驶汽车。要知道，一只可以把人话讲得似模似样的鹦鹉，始终还是不谙人语呢。虽说如此，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必参考别人的意见和看法，便贸贸然胡冲乱撞。如果乱搞一通的话，不免会四处碰壁，而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在刚开始牙牙学语时，未必真的能够明白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的含义，甚至有很多时候只不过是在做一些毫无意义的模仿。然而在反复的模仿、学习、分辨、判断中，渐渐的我们才掌握了字词的含义、句子的构造、用法、语气的运用等。可以说，学习是从听和看等接受资讯的过程开始的。因此，聆听别人的经验之谈，学习他的行为，不失为一种好的学习方法。要注意的是，这只是开始的阶段，不是永远都逗留在模仿和依赖的层次里。听了、看了之后，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去实践、体验，通过经验来证明、掌握，才是学习的真正意义。唯有在完全掌握、熟识某件事物时，我们才可以说是已经学会了。所以，从这章开始，我们将直接的从经典中去领受世尊的教诲，听听佛陀这位觉悟者对世间无常真相觉悟的经验之谈。我们选用的经典是《阿含经》。为了尽量避免夹杂个人的思想见解，一般上我们将先摘录原经文，然后才做一些简单的讲述。为了使大家能够以一种更正确的态度来学习，我们先来看看另一部经典《杰腊摩经》里提到的几个原则。正确的学习态度。杰腊摩经。当时杰腊摩族人对于各宗各派的修行人所说的教义感到迷茫而无所适从，因为每一个修行者和宗教师都说他的教理是最好的、最圆满、最究竟的。假沙门来也是这样讲，以沙门来也是如此说，又有哪一个传教师或哪一个人会在陈述他的见解和经验谈时会不说他自己的话是对的、是可以被信任的呢？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向有经验的老师学习是一件好事，但若万一不但没有使自己解除疑惑，反而增加迷惑，那岂不是白费功夫了吗？于是杰腊摩族人就跑去请示佛陀，看看他又有什么话说。 是不是又要自吹自擂、自夸自赞呢？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佛陀竟然这样告诉他们：
杰那摩族人，你们的迷茫怀疑是正确的，你们不要只因为他是一口传而来的，二传统的，三大家都这么说，风闻而来的，四基于它是出自一部具有权威性的宗教典籍，五基于有关的理论是合乎逻辑的，六基于个人的推论，七基于某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一样，八基于个人揣测的意见，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可能，十基于如下的考虑，这是我们的老师或说这话的人是可信的，就相信他是事实的。
因此，不论对任何事情，我们都必须在仔细的观察、分析、思考、求证之后，才接受并且肯定它的价值和功用。对待本书所说的种种，应当如是，对于任何一个宗教师、演讲者亦复如是。对于自己的念头、妄想，何尝不应如是？分辨清楚什么是需要，什么是贪求，什么是事事如此，什么是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唯有这样，才能做一个不被别人、不被任何事物的假象、谎言所欺骗，也不自欺欺人的觉悟者，一个清醒明觉的人。第八章，看见无常，开启智慧的无常法门。无论富或贫，年轻或年老，人类或动物，没有任何生命可以在这世界上永久的将自己保持在一种状态中。每一件事都会历经变化和疏离，这就是生命的真相。阿姜茶，所谓无常法门，就是关于世间无常真相的方法和门径，也就是学习观察，以便对于世间的真相无常变异有所体认觉悟的方法。所以无常法门也就是一切有关世间现象的知识和发现观察这种现象的方法。首先，让我们一起读一段《增一阿含经》的经文。一时，佛在毗舍离难奇园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聚，渐渐复在人中游化。是时，世尊还愿，观毗舍离城，寻时便说此偈。
今观毗舍离，更后不复观，亦复更不入，于是当别去。
是时，毗舍离城中人民闻说此偈，普怀愁忧，从世尊后个个堕泪，自相慰曰：
如来灭度将在不久，世间当失光明。
世尊告曰：
直直，诸人勿怀愁忧，因坏之物欲使不坏者，终无此理。吾先已有四世之教，由此得作证，亦复与四部之众说此四世之教。云何为四？一切行无常，是谓一法；一切行苦，是谓二法；一切行无我，是谓三法；涅槃为灭尽，是谓第四法之本。 如是不久，如来当取灭度。汝等当知，四法之本，普与一切众生而说其义。
这一段经文是说，有一次，佛陀和500个大比丘一起，正在毗舍离城中慢慢的走着。这时，佛陀回过头来，望着毗舍离城，好一阵子后，说了下面这首偈语：
我现在再看这一座毗舍离城最后一眼，以后就再也不去看它了。我也将不再进入这一座城中，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到这里，所以我现在要和他道别了。
这时，毗舍离城中的人民在听了这首偈语后，心里都觉得很忧愁，他们悲伤地跟随在佛陀的背后，各自掉下了眼泪。大家都知道，佛陀将要在不久后灭度，这个世间将要失去光明了。佛陀看到这种情形，便对他们说：
快快停止你们的悲伤，大家不必为了这件事实而心里感到忧愁。应该会败坏的东西，要想让它永远不坏，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曾经教导过你们四件事理，现在正好从这件事情上面得到证实，我也就为在场的四众弟子们再讲说一次这四事之教吧。是哪四件事理呢？一切行、精神、物质、无常，不会永久保持不变，是第一种我要讲说的法理。一切行苦，因为一切的物质、精神等都是不会永久保持不变的，这种变迁是我们所抗拒和不能忍受的，所以会使我们感到痛苦烦恼，这是我要讲说的第二种法义。一切行无我，因为一切的物质、精神等都是无常变异的，而这种变迁是由于所有的物质、精神都是因、直接条件、缘、间接条件、和合、配合、组合构成而成的，随着因缘的聚合、散离而生、住、意、灭，或者成住坏空，其中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主体可以被称之为我，并没有一个可以一直被依赖为我的对象。这就是我要讲说的第三种法义，涅槃为灭尽。只要清楚观照知见上面所说的世间的三种特质，而能灭除对常永远保持不变，乐、好的感受、欲望的满足、畅快的官能刺激，我、对身体感受或思想等心理作用的惯性依赖的贪，想要得到、想要永久拥有的欲望，嗔、对不想要的物质感受的抗拒或求而不得的恨、怨等负面心态，痴、迷惑、蒙昧、彷徨的心态等，执着就是紧紧抓住不肯放松的意思，那么便可以完全除灭一切的烦恼痛苦了。这是我要讲说的第四种根本法义。不错，再过不久佛陀就要灭度了，但是你们应当知道，要将这四种法义为一切众生讲说解释。
涅槃也就是本篇所谓的超越无常了。苦难是开启智慧的源头，无常是世间的真相，是一切在因缘和合下形成的种种精神、物质等事物的特质。然而，我们却往往对于这有生必有灭的自然现象不知不觉，总是在苦难来到时才惊觉于这种转变。为什么我们会无视于无常变异的事实呢？因为我们人有一种惰性，容易在欢乐中沉醉迷恋，以致被官能的刺激蒙昧了我们的观察能力，在盲目虚索种种美好的感受的同时，被这些爽快过瘾的感觉所意识，并且在越觉得美好爽快的同时，升起更强烈的执着，一种想将这种感受保持下去、延续下去的强烈渴望。执是抓住、握住，着是粘在一起、站得很近。执着就是一直抓住，并且抓得很紧，紧得几乎粘在一起了，再也无法摆脱了，所以也就不由自主的被动、被意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使我们失去了觉察无常的能力，官能刺激的沉醉迷恋，遮蔽了我们的理智，使我们不知不觉、不闻不问，一如盲者。这种情况，也就是经典上常说的无明了。其实无明本来的意思就是看不见。看不见什么呢？看不见无常，看不见苦难将要来临，看不见并没有一个可被永远依赖的我。一旦苦难来临了，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转变，察觉到我的不可以被依赖，不论是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我的感觉、我的心，一切都是如此的微脆动摇，时刻都在变异，根本就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藏在其中。这时我们才会惊觉，唉，原来真正是无常的啦。因此有人说，苦难是开启智慧的源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僧一阿含经中的一个例子。一时尊者那伽波罗在鹿野城中，是时有一婆罗门年垂朽迈，喜与尊者那伽波罗少小就款。是时婆罗门往至那伽波罗所，共相问讯，再一面坐。尔时梵志与那伽波罗曰：
如今娱乐之中最为快乐。
那伽波罗曰：
汝观何等意而作是说娱乐之中最为快乐？
婆罗门报曰：
我平七日中七男而死，皆勇猛高才，智慧难及。近六日之中十二座使人无常，能堪作使，无有懈怠。近五日以来四兄弟无常，多诸计数，无事不显。近四日以来父母命中，年相百岁，舍我去世。近三日以来二父父子颜貌端正，视之稀有。有父家中有八套珍宝，昨日求之而不知处。如我今日遭此苦恼，不可称计。然尊者今日永离彼患，无复愁忧，正以道法而自娱乐。我观此意义，故作是说 娱乐之中最为快乐。
是时，尊者那伽波罗告比梵智曰：
汝何为不作方便，使彼而许之人不命中乎？
梵智对曰：
然亦多作方便，欲令不死，又不失财，亦复随时布施作诸功德，慈祀诸天，供养诸长老梵智，永护诸神，诵诸咒术，亦能沾世星宿，亦复能和合药草，亦以甘撰美食施彼穷厄，如此之彼不可称也，然复不能济彼命根。
现将经文译述如下。有一次，那伽波罗尊者来到了鹿野城，当时有一个年老的婆罗门，曾经是那伽尊者儿时友好。这位婆罗门来到那伽尊者所居住的地方，互相问讯治理后，坐在一旁。这时婆罗门便说：
你今天真可算是一个最最快乐的人啊。
那伽尊者不明白婆罗门话中的意思，于是便请问他：
为什么你会说我是一个最最快乐的人呢？
婆罗门感慨地说：
哎，我的儿子、佣人、兄弟、父母、两个妻子都是难得的好人，和我的感情也很融洽，最近却都接二连三的死去了。这还不算，就连我珍藏的八套珍宝也在一夜之间全部不见了，我现在的苦难真是十分的难以承受啊。可是我看见尊者您今天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些恼人的祸患，再也没有令您烦忧的事情了。因为看见您的安然自在，都是由于对于真理的体悟，所以才会说出您是最最快乐的人这样的话。
听了婆罗门的话，那伽尊者想进一步的了解对方是否已经真的洞察了无常的真相，便又问他：
你为什么不想办法来使你所钟爱指定的人不会死去呢？
婆罗门回答说：
我也是用过许多不同的办法，想要使他们得以不死，使我的财物不会被偷窃遗失，我随时随地布施，做种种的功德，向众天神祭祀祷告，供养那些有德行和威望的长老和修行人，我热心护持各种神祇，进行各种宗教仪式，也曾诵读各种咒语和法术的口诀，也学会了从观察星座来预测吉凶祸福，也懂得配置各种药方，更以种种美味可口的食物来布施贫穷困苦的人们。像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做了多少，但是始终还是无法永远留住他们的生命。
经典中记载，过后这位婆罗门也就皈依了佛法，出家修行。这不正是一个苦难开启智慧的好例子吗？然而，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等到苦难临头了，才可以开启智慧呢？当然不是。有一句话说，防患于未然。既然已经知道了会下雨，为什么不带把伞才上街呢？这带把伞上街的主意，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一个有智慧的人，知道他应该做些什么。 在日常生活的无常现象中开启智慧。杂阿含1343经中提出了在日常生活中观察无常现象以开启智慧的建议。正命弟子众，无常心起时，无常受床卧，观世无常故，得究竟苦边。究竟苦边就是完全除灭一切所有无边无际的痛苦烦恼。起食是出家人每日晨朝出外托钵乞讨食物的生活习惯。由于这段话当时是对一群散乱嬉戏的比丘所说的，所以提到托钵乞食的事。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要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里都照见无常的现象。进食时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这些食物会消化，然后排泄。口中感觉到的种种美味，也只是感官的作用。升起后，将会消失，不要去渴望它的延续，不要去执着它，只是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好味道的感受升起了，又过去了。睡卧在床上时也一样，时刻看清无常的现象，不要被一时的快乐所蒙蔽，以致掉进了欲望的深渊。不要去拒绝感觉的升起，因为抗拒也是一种苦。也不要去迎接感觉的升起，去抓住感觉，因为执着是一种苦。让感觉只是感觉，只是因缘和合的自然现象。所以感觉它，知道它，但是不要企图去占有它。所谓心不顾念，无所浮着。杂阿含经语，顾是回顾，也就是回过头去看的意思。有时我们说照顾顾盼，也就是一直把视线投注在某一件事物上的意思。念是想念、挂念，也就是一直想着某个人或某件事的意思。念就是把心思投注在某一件事物上的意思。缚是绑、是捆的意思。着是贴在一起的意思。浮着就是被紧紧地绑在一起。心不顾念，无所浮着，说的就是不要把视线或听觉、触觉等感知作用一直投注在某一件事物上，也不要把心思一直投注在某样东西上面，这样也就不会再被什么东西所紧紧地绑着了。下面的这个譬喻也许能使大家比较容易明白。一个人坐在一辆车子里，这辆车正在行驶中，正当车子在路上迅速移动着时，车里的人如果伸出手来想要去一直抓住车外的树枝，后果会怎么样呢？也许他想要抓住的是后面那棵树的枝丫，也许是前面的，或者就在车外路旁的，后果会有所不同吗？让我们一起来想想这个有趣的问题吧。